酸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在这里有乐意开开心心的欢迎我们的牧者听友参加我们的牧者抱抱团，周一就是牧者拉拉队，我们一起为其他牧者打气。
也有也是开心的周清风在这里，
还有开心的小光也在这里。
真的每一次我都看到小光师母讲这一句话呢，是笑的露出两排他洁白的牙齿、
所以看起来就是比我更开心这样。
一般我们都以为呢，开心的人比较好动啊，但其实好静的人呢也可以开心的。那乐意就觉得自己呢一向都比较内向，比较喜欢所谓好静，但又慢慢的迈向比较好动一点。
我呢就肯定是好静的。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因为觉得我话那么多怎么会好静呢？我常常解释一下，那是工作的需要。
我是好静的，就是越是人多的时候我越安静，很少说话。
那我们三个好静的人啊，今天呢就来听一个说自己坐不下来的传道人的故事。他是谁呢？还是上一次我们已经听过他故事的乐泉传道。他今天就跟我们分享，原来他觉得安静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考验的。
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晚上睡觉都在做主的工。
牧者多保重。
我觉得侍奉到达一个瓶颈了。
牧者为你打气。
我一边种地一边服侍教会。
牧者你真不容易。
小羊的需要我都尽量满足。
我还可以。
牧者
我挺好的。
我快撑不住了。
亲爱的牧者，无论你现在是精力充沛侍奉得力，
还是心灵疲惫沮丧疑惑，
我们渴望
拥抱你，
为你打气，
与你同行。
我们是牧者拉拉队。
嗨，各位牧者听友平安，我是乐泉。上次跟大家聊到上帝借着我家孩子的事，让我重新思考他的爱是怎样的。后来经过梳理过去的经验，我就发现，上帝不会因为我表现好，就多爱我一点，表现差就少爱我一点。我以前觉得上帝是个严厉的父亲，板着脸盯着我。后来我发现呢，他是一个带着笑脸看着我的慈父。其实啊，听完我分享孩子的故事，乐意姐提出了一个特别值得我们所有服侍者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传道人自己心里默认上帝的爱是有条件的，是需要靠我们的行为表现去换取的，那我们在牧养教会小羊的时候，会不会不知不觉地带出这种观念呢？这个我是认同的，虽然我年纪不大，但也有五六年的服侍经验呢，也接触过、见过不少传道人。我发现的确，很多人心里面都藏着一种无意识的不安，而这种不安真的很可能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传递给了小羊。例如，我们总觉得如果今天不祷告不读经的话，心里面就特别没有安全感。虽然我们不肯定上帝会不会刻意惩罚我们，
但心里啊就是踏实不下来，那种状态有可能在反映着我们是一直在靠自己的力气硬撑属灵。很多时候我们努力的服侍，坚持读经，靠着自己做了很多事情，最后剩下满身疲惫，遇到挫折了还会忍不住反问上帝：主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努力这么久啊，为什么换来的只有劳累和难处呢？久而久之，服侍的动力会慢慢的消失，人越来越软弱低迷，越来越多的负面情绪。这种挣扎你体会过吗？我体会过。就拿读经和安静这件事来说吧，我是个天性跳脱好动，坐不住，很难安静下来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安静独处，静下心长时间的祷告读经，曾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也知道自己的自制能力差，就拼命的想靠自己改变啊，定了一大堆计划啊，立了很多规条啊，逼着自己一定要安静，一定要读经，一定要祷告。但是结果计划当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我就一次又一次的责怪自己，甚至痛恨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够坚持，我就是做不到。哎呀，我陷入这样的自我否定，真的很痛苦啊。但真的很感恩，在我最挣扎的时候，我跟老师分享了这份挣扎，和他一起反思问题。老师没有让我继续逼自己硬扛，而是帮助我先接纳自己那种活泼外向有点坐不住的性格。老师提醒着我，其实上帝他爱每一个人，他也造了每一个不同的人。然后在老师的启发之下，我体会到做一件事兴趣是很重要的。于是我求上帝赐给我兴趣，给我动力去安静下来，好好的亲近神和静静的反思。当我真的放下所有的应该和规条，而是单单求主赐给我这份兴趣和动力，奇妙的改变就发生了。我慢慢经历到，不是凭着自己的克制去做，而是一种水到渠成，很平顺，很丝滑，能够真的享受其中的一种状态。现在我开始真的能够有自己安静的时间了。有时候我会给自己泡一杯茶，就在那里享受喝茶的状态。我觉得光是有这个安静的本身，就已经让我尝到甜头了。这次接受访问，乐意姐也跟我谈到理性和感性怎样调和的话题。我越来越深地看见一件事，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凭一腔感性的冲动往前走，而是理性和感性相辅相成的。拿我自己来说吧，感性上我曾经觉得神就是个严厉的法官，但当我认真以理性反思一次又一次的经历，按真理去梳理整合，才彻底的明白神对我是无条件不改变的爱。又例如感性上，我很痛恨那个不爱安静下来的自己，但是透过不断的反思，我慢慢认识而且接纳神放在我身上的特点，整个人就反而轻松了。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这都是你的个人经历啊，这理性和感性在教会里面到底怎么平衡呢？那我自己不敢说已经掌握答案， 就把我自己的想法来跟你分享一下吧。我举个例子，这事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家庭和教会服事之间的拉扯，很多弟兄姊妹一开始都是凭着一腔热血一头扎进教会的事工里，结果呢，有些时候过了头就忽略了家庭，到最后有些牧者家里过得一团糟，甚至让孩子配偶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服事产生了质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理性来帮忙分辨了。我记得有一位老师讲得特别好，教会的有些服事今天你不在，别人可以顶上去，但你在家庭里对父母对配偶对孩子的那份责任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这话不是说让我们推卸教会的责任，而是提醒着我们在有热心的同时，也要以理性分辨当时的处境，找准优先的次序，不盲目不偏执。所以亲爱的各位牧者弟兄姊妹，我真心想跟你们说，缺乏理性支撑的感性信仰是容易片面的，容易走极端的。其实理性思考帮助我们理清真相，明智判断，感性让我们体会神的同在和温暖，这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
最后乐全祝福大家理性感性并重并行，喜乐全源不断涌流，荣神一人彰显主名。
我们继续为乐全传道打气。那师母，乐全说自己很难安静下来，后来呢才学会不再靠自己硬撑，向主求兴趣和动力就有突破。那你是一个，你刚才说了很好静的人哈，那你能同理他吗？一个这么好动的人，因为你是很容易安静下来的。
其实我就更能够在他身上看到恩典呢。像我很容易安静嘛，对他好动的人来说，他其实也想变成一个很容易进入安静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靠着强迫呀，甚至自责呀，好像都没有办法。
对
啊，所以他的老师就指点他说：“啊，你就接纳自己，然后呢，靠着主啊。”当他真的是放下自己的力量，靠着主的时候，他就体验到能够进入到安静的这个美妙啊。所以我就觉得乐全传道有这个经历啊，就让他更加的学会靠主得恩典。
另外一个他提到照顾家庭跟教会服事之间那个时间的分配的问题。这个呢，因为我们昨天才刚刚过了父亲节嘛，所以我真的要说一句，爸爸辛苦了。
他好像后来就觉得其实照顾家庭非常重要，也是我们侍奉的一个祭坛，因为家里人呢不是其他人可以代替的。因为两位年纪都肯定比他大很多了啊，大胆一点也可以说当自己是他的长辈吧，就算不是老师，你们会怎么开拓他的思维呢？
那我就大胆的讲一个意见。就是呢，家庭里面的时间呢，就绝对是质比量要重要。就不单单是你陪着家人，假如你陪着他们的时候呢，你根本整个人都很累，或者是情绪也不太好，就摆着一张臭脸的话呢，
板着脸啊。
对，那根本就并不是一个好的陪伴。所以质比量要重要。有时候呢， 可能教会里面的服事呢，就量就会很重要。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常常都看见你在，就觉得挺好。所以呢，我觉得两边的时间分配有时候会有点分别的。
你是暗示他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教会，但是在家庭呢，略微少一点，可能迫不得已的时候也是需要。但是最重要还是陪伴家人的时候要专注，那个质量啊要投入，对吧？
对，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啊放松起来了，就很累很累了
啊，
那种并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跟家人相处的。我就常常会提我自己啊，回到家之后还有任务，还需要把那个精神提起来。
嗯、
啊，完成了这个任务才真的可以休息了。
哦，就是陪伴你的家里的姐妹需要质量。
对
啊，我刚才回应这个乐传传道的时候说到的动和静嘛，
嗯，
啊，其实我觉得动和静其实在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也都有它的特点。乐传传道他喜欢动嘛，他很难安静啊，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好动还是喜静啊，其实呢都有长短。就不是说好动的人都想变成安静的人，或者安静的人都想变成好动的人，其实呢都各有长短。我觉得呢无论在家里还是在教会啊，真的是怎么样能扬长避短，
嗯
啊，知道自己的有限，怎么样跟别人配搭，或者怎么样学习扬长避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点。
你这样想，我就突然想起，既然他是比较好动，也不一定说硬要自己好静，或者一定在家里啊很多安静的时间，或者是勉强家人跟自己很多安静的时间。当然基本祷告，一起祷告还是需要。所以呢，看两位觉得怎么样，也看乐全你觉得怎么样哈，我就特意大胆的为他设计啊一个亲子灵修远足团，就是这样。首先自己家庭尝试，如果觉得好呢，再推而广之，在教会里面实践。首先自己家里就组织一次远足爬山到山上，然后呢和他的孩子一起用五官来感受神，感受神创造大自然那个美妙哈、啊，这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同工提出的，给我一个灵感的，就是你让你的小朋友去闻一闻花香啊，去看看大自然多么美丽，那些花草啊昆虫啊，就是用你的眼睛哈、啊，刚才讲嗅觉，然后也听一听大自然的鸟叫声风声哈、啊，然后触摸一下那些小动物啊，还有那些花石头啊，自己跟孩子一起做，而且是引导他去赞美，去赞叹神伟大的创造，然后最后用口了，就是一起来唱诗歌来赞美神，唱完之后一起读一读有关神创造的诗篇，然后各自找一个小地方，当然是安全的范围，就去灵修默想这段经文，例如几分钟，然后就彼此分享，然后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灵修啊、而且他好动嘛，爬山很高兴，我相信小朋友也会很高兴，然后熟练了就可以把他带到教会去，就组织这些亲子灵修远足团、
非常好，我都想参与。不过呢，一听见爬山有时候觉得很不简单嘛，应该这样做的话呢，还是那一些比较容易简单的路径了。
哦，也可以不爬山，就走公园啊，总之是郊外、
很有吸引力，而且我觉得这里有动也有静、就把动静结合在一起，就是真的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不知道乐全传道你觉得怎么样啊、你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们也请师母为乐全传道做个简单的祷告好吗？
好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特别的把乐全传道和他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上，主，你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他，让他来服侍你，他也真的是经历到很多你的恩典，他在孩子的生病这个等候的过程中啊，真的是让他看到神你的恩典，在他牧会中他也有很多的思考，主啊，就求你继续看顾他及他的家人，让他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教会的服侍都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智慧，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爸 爸，我的人生，我的侍奉太需要你的引导了。
让我给你一些锦囊妙计吧。
哇，太感谢了，我先走了。
哎，别跑，还有一个锦囊没有拿。
啊，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
理性思考，深度反思。
对，亲爱的牧者，理性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牧者抱抱团和你一起追求，
善用理性，慎思理辨，全人康健。
我们这一季乐意还是要强调谈的是善用理性，慎思明辨。那么现在我们听完乐全传道的故事，一起来反思乐全和乐意啊，两个乐在聊的过程当中呢，就谈到很多牧者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呢，真的可能相信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可能我们做得好一点，神就会爱我们多一些，做得不好呢，可能神就板着脸，可能因为我们心底真的这样相信，就会不自觉把这种观念传递给我们的小羊。但是我跟乐全聊的时候呢，就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开展这个话题，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跟参与拉拉队的牧者们一起来思考这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尖锐的，觉得自己有没有有意无意之间也会走进这个误区，就是让我们的小羊也觉得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啊。我举例可能会发生的是，我们自己对待他们可能也是，如果他地位高一点我们就对他好一点啊，他奉献多一点就不自觉的对他比较好，那如果他年纪大了好像在教会也没什么服侍，我们也会没有那么重视他们。如果这样下来你没说，但其实也在传递传道人对我的态度，也是按我的地位或者才能来判断，所以主可能也是这样看待我们的，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误区呢？
其实我觉得成长的过程中很多的这种传递呢，都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比如说孩子做得好了，妈妈就说好，如果你这个礼拜考试考好了，我就带你去吃好东西，对吧？学校也是，老师也是说你在班里是一个好孩子，学习好，表现也很乖，老师就会多关心你。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就自然就会用一个做得好不好来作为配不配得这些奖赏或者是关注的。从小可能这样长大，在这种环境中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或者有一些比较深的影响。那我自己信主以后呢，我其实也听到别人这样说说，我也会提醒自己，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容易把人放到一个这种判断里边，所以教导的时候呢我还是会比较小心，但是呢在一些行为上可能还是会有这样的不自觉的表现。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做事情比较认真的守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我对那些做事比较敷衍啊不尊重别人的时间的人呢，我心里头其实是比较反感的或者是比较这个排斥的，所以对这样的人呢我就尽量避而远之做事情啊我也尽量不跟他们一起做，我就找一些好像大家气味相投的一起做可能这个没有说出来，但是也许这些行为也让那些带引号的好像表现不够守时负责的人也感受到可能我就不够关爱他们或者不够和蔼嘛所以可能这点也是要提醒我的。
哇，我很高兴哦！我突然忍不住说，师母愿意跟我们合作。
他在忍耐着我们，其实
没有没有，你们是非常专业的，我学了很多东西。
刚才师母提一个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行为上面不一定可以完全的配合。因为比如说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事情也多嘛你真的需要找侍奉的人员呢
对呀、
那么那些人能力比较强的你
眼就发光了
但是那当然我们牧者肯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去关心问题呢就是在中间的那一些他能力 并不特别强，
嗯，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哦，
那么这些就有机会给忽略了。反而我觉得这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牧者需要反思一下，对他们的牧养关心够不够呢？
明白，就是太优秀了你会很多时候不自觉就会注意他，特别软弱你也特别关心他，真的有这个可能啊。乐意觉得呢，反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戒掉一句话，你们猜是什么话？因为从前服侍很多年轻人嘛，就是什么话，就是我以你们为骄傲。那天我在一个营会，我听见一位女传道在讲，其实她讲是很善意的，年轻人得到鼓励，但我突然就在想，那些做的没他们那么优秀的在比赛啊、营会的表现还有其他的环节，那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觉得难道我就是你们的羞耻吗？可能会这样想。而且我真的只以这些优秀的才觉得他们是我的荣耀，难道那些看起来没那么显眼的就不是荣耀吗？其实他们都是神的创造，而且我这样说会不会让他们以后为了我更骄傲，就做得更好来讨我的欢心？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很多，从此我真的无论看到年轻一辈做得多好，我都不说以他们为骄傲，我只是说哎呀，为你们感谢神，觉得神看见你们也很高兴，以免他们以为自己的表现就取得传道人的欢心或者取得神的欢心。
但是你那一句为你们感谢神，那么那个背后的原因还不是他们做得好吗？只是你也把神也拉进去了。
意思是这样，他们做得好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要解释一下
哦，以后说从你们身上看到神的恩典，这样可以吗，师母？
我觉得你戒掉这句话是一个非常好的真的是关心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点呢，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神所爱的，但是他们靠着神呢就可以经历更多的神的恩典和带领，鼓励他们了，我觉得这是鼓励了。
感谢主。
拥抱自己是要善待自己的情绪，照顾自己的情绪，勇敢地去面对它，不要去压抑它，
要勇敢地面对自己不足之处，也接纳自己的软弱。从主里面来看，我们虽然有不足，但是仍然有价值。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留给我们亲爱的牧者听友一个反思题。你有没有误导小羊，让他觉得神的爱是有条件的？哇，这一句反思题是不是有点敏感和尖锐呀？
对呀，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打开你的心来分享的。大家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电邮抱团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是短信13229966122注明抱团给我们你的经验是如何。
当然也可以在留言板分享。今天谢谢各位的牧者和我们一起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小光，
我们是
牧者拉拉队。
再见，
拜拜，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